我们在前面的几讲当中谈到过信仰不是什么，那么现在也许听众朋友可能要问，那么信仰到底又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第一个，我想信仰的是人性的一个基本的渴求，信仰是一种寻根的工作。第二个呢，我们从人的五个不同的层面去看信仰的重要性，还有呢，从人在追求一个幸福来看人生的意义。好多年前我曾经看到的一部美国的影集，名字称之为《根》。这部影集呢，有空的时候我都会去观赏的。它所探讨的内容，那就是探讨在美国的黑人他们的血缘的根，最后呢，他们追踪到了非洲去。我记得那个男主角的名字叫做孔达金特。人都在追求一个根，但是呢，我们除了一个本性的生命的根之外呢，还有一个所谓的超性生命的根。这个根到底是什么？这个根就是生命的最后的根源，那就是天主。在《道德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前面的几个字是这样的，那就是归根越境。如果我们没有寻找到生命的根源的时候呢，我们整个的人生就如同一片漂浮不定的浮萍。在谈到的人生机遇里面，我们曾经介绍过圣奥斯定，我们现在再温习一下。奥斯定是一个北非洲的一个青年，他诞生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小的时候他有一次重病，要求母亲呢请神父来给他受洗，因为我们知道人有原罪还有本罪呢，需要借着洗礼才能够获得完全的洗净。可是因为在半途当中他的病就是豁然痊愈的，所以因此呢母亲就没有叫神父来给他受洗，这一耽误就30几年。圣奥斯定跋涉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呢又靠着他的母亲每天日日的在天主台前用他的眼泪为他祈祷，祈求天主赏赐他的宝贝儿子奥斯定有朝一日能够寻找到生命的最后的根源，那就是天主。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啊，天主派遣的当日在意大利米兰的总主教安布罗肖来帮助的圣人，后来他受洗皈依，他放弃了罪恶的生活，放弃了一切的荣华富贵，他成了一位神父主教，最后呢成为神哲学造诣非常高的天主教的圣师，博学之士。由于奥斯定几十年的寻寻觅觅，他踏破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最后找到了天主之后，他曾经说，主啊，我认识你太晚了。同时他也向天主不断的倾诉，他说，上主啊，你创造我让我活着，就是要寻找到你生命最后的根源，所以在我没有找到你之前，我整个的心灵是没有办法获得安宁的。今天在世界各地呢，有很多很多人，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的享受比一般常人来得多来得好，但是他们总是觉得到底人生的意义何在。今天跟一位神父，外国神父在谈，他跟我谈的几个例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有不少的过去年轻的青年跟他来往，而且他很知道这些年轻人在过去这20年间呢，他们的人生哲学就是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们在名利在各方面追逐，可是现在慢慢步入到40岁的中年的时候，真正到了不惑之年了，他们开始在问，难道人生的意义，几十年的岁月就是沉溺在这些名利的追逐、声色犬马之余吗？他们觉得心里蛮空虚的，也因此他们开始呢，有的说，好，我现在去学解剖学，去学按摩，将来为一些老人家服务，寻找意义。有一个是体育老师，他到了中年的时候，他说，我要成立一个基金会，就是希望能够让很多的青年们借着这个基金会，他们能够去发展他们在体育方面的各种不同的兴趣。我觉得这两位先生的个案呢，实在在说明了一点，人追求物质的享受没有不好，但是呢，人活着并不只是靠这些物质的东西。 第六章当日耶稣在传教之初呢，他以40天40夜在旷野，在深山里面，他在那里祷告，他进食，最后肚子饿了之后，魔鬼趁虚而入。魔鬼告诉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把山上的石头变成饼吧，写你的鸡。耶稣回答他说，人活着不只靠饼，也就是说人活着不只有一个物质的需要，人更需要靠天主口中的圣言，每一句话，意思就是说除了物质的需要之外，人更需要精神方面的食粮。所以呢，有很多的人，他们现在慢慢的感觉到，在物质的背后应当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就是精神生活的满足。所以呢，所谓的寻根，那就是告诉我们，除非我们寻找到了一个生命最后的根源。比如说有很多的人到大陆去寻根，那为什么到大陆寻根？因为他们毕竟要知道自己到底从何而来。所以除了这种寻的根之外，人更应当要寻找到了一个生命的最后根源，那就是天主。所以所谓的归根越境，那就是已经把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真正的主要目的和意义表达出来。所以第一点，我们说宗教信仰是一个寻根的工作。那第二点，我们从人的五个层面去看，过去一般的分法就是把人分成物质的还有精神的两方面，但是现在的心理学家呢，把它分成更细了，把人分成五个不同的层面，我们称之为五个性吧。最低的层面称之为兽性，第二层是感性，第三层是理性，第四层的是物性，最高的一层是神性，或者我们称之为灵性。最低的一层称之为兽性，就如同我们也提到过，那就是人在这方面跟动物没有什么差别，饿了想吃，渴了想喝水，累了想休息，到了应当繁殖的时候，它会交配等等。所以在兽性方面，人跟动物几乎没有多少的差别之所在。第二个层面，所谓感性呢，感性比如说我感觉到冷，感觉到热，感觉到爱，感觉到喜欢，感觉到愤怒，感觉到不满等等的，在这方面动物也是有的。再往上走是理性，过去的哲学上面给我们提的，给我们下的有关人的基本定义，就是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因为动物是没有理性的，那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其他没有。人能够判断，能够分辨是非等等的，但是理性的并不是人跟动物的唯一的差别，虽然是主要的差别。再往上走呢，有所谓的悟性，像比如说我们知道有的人读一篇文章，读了以后说，哎，这篇文章不但它的文词非常的美，文笔很优美，同时在里面还有多出一点点东西，那个就是一个灵性的东西。有时候我们看了很多的画，有时候画的是同样的一个画面，但是呢，你看这幅画跟那幅画有不同的地方，并不是在它的外表，而是这个画家他的本身作者呢，他有一个更深的发自内在的东西，那个我们就称之为它是一种物，或者是一种灵性的东西。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能够举一反三，那也是一种物。还比如在佛家里面的，有的面壁多少年终于能够悟，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悟性高不高。那刚才我们已经多少涉猎到了所谓的灵性或者是神性。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他不停留在兽性跟感性的层面，而能够去充分的去发挥人的整个的五个层面的性的话，我想最后的话，他不能够不要求一种突破，一种超越物质，超越世界，超越自己，超越别人。那么这个就是一种信仰的层面了。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人，像比如说艺术家的、文学家的、音乐家的、画家呢，他们最后往往是很容易进入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这种境界不是物质的，而是一个灵性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宗教了。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艺术家、音乐家，还有其他的画家等等的，他们到最后呢，都成为有宗教信仰的人。现在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关于信仰的问题，那就是从我们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人都在追求幸福。但呢，这个幸福很多了，有的追求名利、学问、健康， 还有很多很多，但是里面有两个东西呢，就是只要你是人，你就不能够否认你在追求它。第一个呢就是爱，第二个就是一个不死的生命，永生。我们可以看看整个的人生的过程。当一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虽然他不懂得爱的意义何在，但是呢，他一定不断在寻找母亲、父亲的爱，特别是母爱。我们看有时候一个小娃娃的，他在那里哭泣，但是如果母亲把他拥入怀中的话呢，这个孩子很可能就马上停止了。为什么？因为在母爱当中，他体验到了一种安全感。孩子比较大了以后呢，他能够跟邻居的一些孩子们交往，或者到幼稚园去、小学，他在追求一种朋友的爱。孩子大了以后，慢慢他在追求一种异性的爱。后来成家立业了之后呢，他已经有了夫妻的爱。如果他们有了自己的子女的话，这个爱更在扩散当中，再变成一个亲子之间的爱。哪怕是修道人，虽然他们不度婚姻生活，但是呢，他们还是在追求爱。这个爱就是天人之间的爱，具体的就是化成去泛爱众人。所以我们不能够否认人都在追求爱，但是呢，在追求爱的过程中，我们常常感觉的不够。基本上这种感觉不够呢，倒回来所表达的，那就是人在追求一个无限的爱。也就是除非我们找到了这个爱，不然的话，我们在爱的方面总是常常感到不够的。这个无限的爱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主。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天主就是爱，天主就是爱。人世间的各种不同的爱，只要是真正的爱的话，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但是这些人间的爱并不是圆满的，因为人间的爱都是有限的，甚至有瑕疵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人间所有的每一种不同形式的爱，可以讲是一个爱的太阳所投射出来的阳光而已。你要找到最后的根源，爱的根源，在那里你能够找到真正圆满无缺的爱，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向光线回到的光源，就是太阳。那么我们人要回到的天主那里。在教会的历史上，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故事。在意大利的阿西西是一个小镇，非常的充满了灵性的小镇，我两次到那里去朝圣过。有一个叫做方济格的，这位方济格呢，他是一个布商的孩子，而且爸爸家里非常有钱，只要他愿意传他的爸爸的衣钵的话，他真是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他却愿意呢修道。当他表达愿意修道的时候，他的爸爸很愤怒，把他关起来。他说，我们家没有这样的事情，你是败坏门生。虽然意大利都是老教友的一个地方。到后来他的妈妈因为是很虔诚，他知道天主召叫孩子去修道，所以妈妈偷偷的把他放走了。有一天方济格呢，在他的爸爸跟主教其他的教友的面前，公开的把衣服剥个精光丢给他的爸爸。他说，爸爸，我愿意修道呢，我不愿意要你的一毛钱。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主教觉得很尴尬，所以把自己的外袍脱下来给他披上。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有朝一日呢，能够有机会到意大利的阿西去朝圣的话，在他们的教堂里面有一幅墙，上面画的就是当日的情景，蛮感人的。方济格他离开了家庭之后呢，他自己跑到的深山里面去苦修。方济格在祈祷的时候，他常常对天主说，他说，我的天主，我的万有。我觉得很有道理。从物质的表面来看呢，他一无所有，因为他抛弃了所有的财富，但是从他的心灵来看，他却是非常的饱满，非常的满足充实的。因为他知道，有了天主就有了一切，没有天主什么都没有。因为天主是万物的根源，天主如果没有创造，万物就不能够存在。天主如果没有继续的去维护他们的话，那么万物能够消失无影无踪。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拥有了天主的话，他能够放弃外在的一切，他等于是真正的富有。但是一个人呢，如果只有物质的享受而没有天主的话呢，他还是毫无所有。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好的，所以呢，方济各是在跟我们表达了一个，他在寻找的就是天主的无限圆满的爱。当他拥有了以后呢，他能够放弃现实的一切东西。好的，第二点，我们从人在追求不舍的生命来看，好多的人他们怕死。为什么怕死呢？第一个呢，因为人都在追求一个永生不死的生命。第二个怕死是因为人对死亡毫无所知。有的人呢，甚至于他们不愿意谈死这个字，是因为他们忌讳。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曾经以死亡的问题请教老师，可是这么有名望、有学识、有修养的孔子，却只能够以未知生、厌知死来表达对死亡的无奈。因为孔子呢，比耶稣早了差不多四五百年之久。那么到了后来，在耶稣的口中，让我们深深地了解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只是一个存在的改变而已。也因此呢，在圣经里面，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当我们的亲友离开人世了之后，人情之常表达本性的自然的一种悲伤之情是理所当然，但是呢，却不要哭得好像没有希望一样。因为离开我们的这些亲友只不过是他的肉体，但是他的生命并不因此而死亡。也因此呢，一个基督徒他面对死亡虽然能够有所恐惧，他对现实虽然能够有所留恋，但是呢，他最后还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天主。因为他知道死亡是从一个现世跨境的一个永远的真正的生命的开始。所以人在追求这个不死的生命，实际上在表达一个什么呢？人在寻找天主。我们知道今天医学或者科学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死亡的现象呢？第一个，那就是你没有呼吸了，没有脑波或者心脏不再跳动。但是这一切只不过是科学的，是一个生理方面的现象的描述。但是死亡到底是意义何在？死的背后是否有生命？我们不知道。但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他知道。因为呢，我们知道有天主，他是生命的起始和最后的归宿。第二个呢，我们知道人死后呢还有的世界的存在，那就是天堂。当然有的人如果他犯罪的而不愿意悔改的话，最后死了，如果是大罪的话，当然就是到了另外一个的永恒，这个就是地狱。但是所谓的永生不是指一个物质的地方，而更是指天主，因为只有天主能够给我们无限的生命。今天我们就到此结束了，谢谢你的收听。